我实践聪明工作 ，Working Smart。
我学习优雅生活 ，Traveling the World。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节目带您走进文化，
看见设计，
布局理财，
放眼未来，
一起打开对世界的想象。欢迎收听由
子仁、
笑瑜
共同制作主持的
《生活好漫游》。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每个星期天晚上10点的《生活好漫游》，我是笑瑜，
我是子仁。
好，现在呢，如果大家走经过银行的门口，就会发现，跟这个退休理财相关的宣传越来越多。
对，
好，也就是因为现在台湾社会已经迈入了高龄化，甚至以后要迈入超高龄化。
是的，
那大家对于理财的这件事情就会特别的留意。好，比方说像在这个近期呢，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以房养老。
是的。
好，那这个以房养老的概念是什么呢？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呢，如果您在买房子的时候啊，是不是都要有房贷，对不对？那房贷呢，就是我们一开始呢把这个所有权那抵押给银行，所以呢银行就等着你看是分几年期把它还完。当你还完那一刻呢，你取得完全的所有权。这个叫做正向的这个贷款抵押，那也就是一般的房贷。但是呢以房养老它是一种逆向的贷款抵押，也就是今天呢一开始所有权就归你，但是呢因为你可能没有现金，或者是你的这个经济已经不足了，所以你反而呢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具有所有权的房子，然后呢跟银行啦或跟其他的机构谈，所以呢银行呢就慢慢的呢支付你依据他们在市场算出来之后每个月的费用，所以呢在整个房子的经济价值慢慢随着他所支付的就越来越少，到了零的时候，那这个房子就归银行所有了。所以呢这个部分的使用呢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呢也要特别的小心。
对，在签订的时候它有一些美感啦齁。不过现在呢如果你去各家银行的话，它每个银行开办的这个详细的内容其实不太一样。
对，
那大致上呢银行把它们分成了三个类型，叫做传统型、循环型跟年金保险型。
对，
那所谓的传统型呢，就是按照刚刚我们博士说的银行授信担保的品项呢去做一个鉴定，好估价跟按照它规定去做办理。
对，
那再来就是按月定额给付的方式去做拨款。
那
如果你是有这个担心未来可能会有临时大笔的支出，你就可以适合选择这种循环型的以房养老贷款。
对，因为它没有去动用的话，它不会去计它的利息的。
对，所以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不同的类型。
对，
但是呢因为在刚刚说到签订以房养老这个部分的时候要注意到一些条件，比方说房贷的利率波动是多少。
对，
那另外呢因为每个月随着这个银行支付给贷款者资金累积越来越高，每个月它会扣除利息也会变高。
对，
所以养老金可能会有越来越少的趋势。
对，而且呢在过去的这一段推动时间，当然大家也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呢你存活的这个年月啊超乎你想象，就是你太健康了，所以呢你的这个余命呢事实上跟一开始银行签订契约的时候试算的不同，所以这个部分如果到最后你房子也没了，那你的这个款项也没的时候就会比较尴尬。所以以房养老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但是呢在整体的配套还有呢你个人的这些资产的配置上也要特别小心。
所以像是在以房养老的这个计划当中啊，刚刚说到房屋最后会归银行所有，但是如果你是有继承人的话，继承人只要付清这个利息的金额，他还是可以继承这个房子的。
他要支付已经贷款的金额，
也
就是呢还是要把这些钱还给银行，它等于是把它买回来的意思。
好，所以这个是大家可以特别注意的部分。好，所以很多人就问说，好啊，那这样到底哪一些人会适合以房养老呢？
第一个当然是他可能现金不够了，所以呢他缺钱，他需要有这个养老的。那当然另外还有这个中产阶级啦，他如果希望自己有这个好的退休生活品质，他可以拥有一笔现金，然后让他的老年生活很丰富，而且呢更加的宽裕，这也是 OK。当然呢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可能是他有这个医疗照护准备的哈，那他可能不再想住自己的房子了，他想要到这个安养院啊，
对，
或是养老村里面，这个都可以做一些变换。
嗯，
那最主要是根据，因为现在整个思考上已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嗯，
在过去大家都会比较秉持有土自有财的一些概念。
对，
但是呢，随着时代的改变，很多的这个长辈们他们开始有一些比较开放的一些思维。
嗯，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在国外啊，其实都已经行之有年了。
哦，
那在台湾呢，在这几年开始在推广，包含银行工会，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个金控旗下的银行子公司，都推得非常的好。
嗯，所以大家这个观念应该会慢慢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啊。
嗯嗯，
像我最近把这个以房养老概念就传给我妈看，
哦，
我想说，哎，我这样会不孝吗？好像其实也不会，
也不会。
对，
那您的母亲很有智慧。嗯
好，所以这个以房养老其实原则上就是每个人都适合。
嗯
啊，那只是说如果本身是您除了自己住以外，还有跟儿女一起住的话，可能就要留意儿女未来有没有继承这个房子的问题。
对，而且可能自己内部的家庭会议就要先开，要先了解一下这样的做法。那当然以房养老他会依据他的这个年龄，有些是55岁以上才可以申请，有些是60岁以上可以申请，而且呢他所可以贷款拿到的这些金额有些是80%，有些是全额，有些是这个依据不同的利率做浮动。所以呢你在办理的时候你要稍微小心。
所以买房的时候就很重要，对不对？
这也是就是要预料到它的未来的一些价值。
嗯，
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也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对，好，所以以房养老如果大家想要来办理的话，有些人就是说，哎，你可以去各家银行直接来做询问，好，他会告诉你这个优劣在哪里，那你也可以自己再多加一些比较。
对，
好，所以这个就是以房养老在这个退休理财部分可以使用的工具之一。
嗯，
好，那当然我们说到退休理财呢，其实可以运用的工具不只是以房养老。
对，而且刚才其实像也提到，就是以房养老它可以分成传统型、循环型，还有年金保险型。
嗯，
那年金保险型其实它就透过一次给付的一个方式，而且呢它结合两种，一种就是信托，一种就是集齐的年金保险。那这个呢事实上也可以跟这个不动产就是跟房子来做一些运用。所以呢你会发现其实在目前台湾的这么多的这个金融商品可以做互相的联动，事实上是蛮有趣的。
好，所以今天呢提供给大家做个以房养老的这个理财观念。
对，让我们不要成为下流老人。
对，这很重要。
是的是的。
好，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详细内容呢，除了跟各家银行比较之外，我们在今天的生活白羊单元当中也会邀请到理财专家来跟大家分享退休金的规划。
对，
在这里先稍作休息，待会回来之后继续进行我们的生活白羊单元。我还是爱你到老，不会让你苦恼，也许我始终无法释怀，我会假装一切都好，我还是爱你到老，我不会让你苦恼，也许你已经把我忘掉，我还苦苦地寻找，寻找到活好理财，
视为把门开，
快点一起来分享时间咯。来到这个单元进行的是生活好理财，我是孝瑜，
我是智仁。
好，在这个单元呢，很多朋友都说哇很喜欢，也很需要。那今天特别要讲的主题呢跟每一个人都相关，就是在劳保劳退的部分。
对，
我们工作了很辛苦嘛，当退休的那一天呢，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自我生活的保障哦？那么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我们同样邀请到的是希瑞国际顾问有限公司的高级理财规划顾问方世维 Jason 来到节目当中。Hello Jason 你好，
欢迎。
好，孝瑜好，李博士好。
好，这是从认识 Jason 之后呢，我在公司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自提劳退6%，
太棒了。
后来才发现原来很多人不知道。
是啊，
对，所以关于劳退的这部分大家特别留意哪些部分？
是因为那个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三支柱了。第一个是国家给的，第二个是企业的，第三个是个人规划。那一般正常来讲是应该是一个正三角形的概念。可是以亚洲国家比如说我们台湾应该不是一个正三角形，但不是说政府都没有，都是有。那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先来提到的是一跟二，自行规划，我们可能下次也会讨论。
对，
第一个部分，政府的部分就是有关于劳保跟国民年金。
嗯，
其实国民年金在1997年10月1号，可能这听众有些有收到劳保局给你那个国民年金缴费的部分哦。
对，
那是其实是1997年10月1号，为了去补劳保不足，因为以往如果假设没有工作是没有劳保的嘛。
嗯，
那你如果又没有保到职业工会的话，以前什么都没有，可是现在有国民年金，只要25到65岁。所以我们今天先来提到是劳保这一块。劳保有一个转折点蛮重要的，是在1998年1月1号。
嗯，
1998年1月1号劳保实施年金化，可能大家常听到年金。
嗯，
劳保年金有三大年金，一个其中一个跟大家最切身相关的就是老年年金，那另外两个是遗嘱年金、失能年金，我们今天不提，主要提到的是老年年金。
嗯，
所以这个时间点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1998年1月1号，在座各位听众的好朋友们，1998年1月1号，如果您有劳保年资之前，1998年1月1号以前，您有劳保年资，因为劳保不一定要在同一家公司嘛。
嗯，
这时候呢，有一天当您退休，就有三种选择。一种叫做一次性养老给付，就是一次把它领走的。
嗯哼，
另外一个是老年年金，另外一个是老年一次金。
嗯，
反之如果有些人比较年轻的，1998年1月1号以后才有劳保年资的，他未来退休就只有两种选择。
嗯，
第一个叫老年年金。
嗯，
第二个叫老年一次金。
嗯，
他是以年资15年。所以一次性养老给付，当时政府在提到说一次领或年金领，其实现在目前因为整个大家的平均寿命老年化，所以当然以退休的角度而言，确实是流量重于存量，所以不可讳言，劳保领年金化确实是相对来讲比较符合退休金的一个根本。至于老年年金到底可以领多少呢？我们也可以分享哦，这件事情很重要。现在老年年金如果是46年次以前的听众朋友们，是法定退休年纪是60岁。
嗯，
然后呢51年都是民国，民国51年次以后的人，他的法定退休年纪是65岁。
嗯，
那至于47、48、49、50这年次人，刚好是61、62、63、64。
对，
法定退休年纪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如果你提早领的话要打折。
嗯，
举个例子好了，假设51年次以后的朋友们，他准备要退休喽。
嗯，
因为台湾现在目前我们劳保的最高的投保薪资45,800。好，假设他的服务劳保的年资有30年，
嗯，
他一个月现在目前假设他就符合65岁，就给退休喽。他可以领的钱是45,800乘以1.55%，再乘以30%，大概可以一个月领2万1。
嗯，
那零头就没有算了，是2万1。
嗯，
一个月2万1。领到走掉。
嗯，
但是如果他想要提早退休，他最多只能提早5年到60岁。
哦，
那每提早1年要少4%，最多可以提早5年变成打8折，不是打到骨折，是打8折。可是也可以延后，所以假设他是延后1年领，也是加4%，延后5年就变多乘以1.2，但是延后6年呢，也是乘以1.2。
嗯，
但是最重要的重点，老年年金的年资是没有上限的。
嗯，
所以之前有一个报纸有提到一个阿伯，他领了49,000多。
嗯，
是因为他70几岁才去领。
哦，
他的年资是60年，
他忘记了吧？
他忘记了，所以这是一个权益。所以其实老年年金，当时劳保局也有提到，很多人其实领的退休金都没有去领。哎，
嗯，
他的权益，像我们刚刚再次 repeat 一次哦，如果您的最高60个月的劳保投保薪资是45,800，保在工会也是一样哦，您的劳保年资是30年，以现行的规定就是一个月领2万1。
所以我退休的那一天是我要到劳保局去跟他说我退休了。
对，符合标准的那个我们的那个你的公司，你就可以去做一些申请。这本来就是你的权益，因为劳保局他对的是公司，不是对每个人。但是您自己要去申请退休金，当然可以啊，因为是劳保局会给您的，你会去劳保局这边办也可以。
哦，所以如果我要提早的话，就自己去。
对，
如果我是公司正常退休，65岁退休，这公司会做。
公司的话是其实它是一个窗口的概念
啊。
比如说平常您缴劳保费，你不用自己去劳保局缴嘛，一定是。公司帮你代收代付，因为公司雇主要负担70%，你自己负担20%，然后政府帮你负担1%。
嗯，
但是如果说一般你退休金，你自己要去劳保局申请，绝对都可以的。劳保局地点，大家应该可以去找一下，在中正纪念堂捷运站的附近，对，很方便。
我想，因为这个阿伯会忘记领，是不是因为他没有公司，或是
一般正常，如果劳保你要去申请退休的话，其实缴保费的时候是雇主都帮你处理好，但是你退休金你要自己。 提早领的话，你当然可以去询问您公司的窗口，但是自己 去办理其实并不是一个困难的东西，你退休金这一块。所以其实劳保的这一块就变得很重要哦，因为那刚您提到那个自提这一块，我们现在讲到另外一个层次哦，就劳退。劳退有个转折点，新制在1994年7月1日，那自提要有什么优惠呢？
自提6%的话呢，就是可以不用计入年资所得，
不用计入当年的薪资所得嘛？哇，
对对对，
太棒了！然后等到领钱的时候，现在目前的劳退新制规定是60岁，没有特殊状况是60岁才能开始领。那60岁开始领的钱是退职所得，定额免税，可定额免税要领要被课到税的几率很低啦。所以我觉得如果您有相关税务的东西，其实做自提没有问题的，
真的。
对，不管是不是五到那个部分，那个我觉得都很重要。其实
是
劳保跟劳退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劳保是政府
对
第一支柱，劳退有新旧制，是雇主给您的。所以这两个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只是差一个字，可是这个权利差很多。
好，
再来有一个部分也要特别留意哦，那是自我的权利。如果您在1994年7月1日之前有在这家公司上班，现在还在这家公司上班，未来退休除了薪资之外，你的旧制年资的退休金也是可以领的哦。这件事情很重要。
好，所以自己的权益自己顾啦，
对，
对不对？这一集大家应该很有感，就是跟每个劳工都相关，
学了很多呢。
待会在下一个单元的访谈当中呢，我们会再更详细的这个对谈。在这里先稍作休息，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也谢谢 Jason， 谢谢，
谢谢，谢谢 Jason。If you see the wonder of a fairy tale, you can take the future even if you fail. I believe in angels, something good in I know the time is right for me. I'll cross the stream.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A fantasy to help me through reality. And my destination makes it worth the while. Pushing through the darkness, still another mile. I believe in angels, something